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士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读经到此，愿主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我们这时候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为何按耶稣的命令生活，请牧师。
我们继续思考马太福音第五章。许多人都不喜欢耶稣的吩咐，我们觉得听从主的吩咐是很困难的，感到很不舒服。比方说耶稣要我们爱我们仇敌，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工作在生活上他刁难你，他欺负你，你说你怎么可能去爱我的仇敌呢？还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祝福，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基督教，我们传只有耶稣能够带你进天堂。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都说你们基督徒很骄傲，为什么说只有基督教是真的信仰啊？其他信仰都不可以带你到认识上帝吗？为什么只有你们耶稣是最伟大的？心中不可贪恋别的女人，不可犯奸淫。做男人的有哪一个看到一个穿得很时髦的女人啊，不会想歪，不会有淫念呢？这是自然的，怎么可能呢？这种的吩咐啊，实在是太过分了。会众，许多的会众都喜欢听让人感到舒服的道，讲到要怎么做，要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我们听了都很不是味道，觉得这个基督教主的要求实在太多了，我扛不下，我遵守不到，我觉得很辛苦，压力太大了，太多压力了。要将这城居首位，我生活上面对这么多困难，我要赚钱，我要养家啊，你怎么可能说什么东西都是以教会以神以主为主？那么要学习放下自己，把神居首位呢？我觉得这种的要求太困难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耶稣的吩咐，如果我们研究圣经，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吩咐他的标准很高，要求很高，那导致有些人觉得听从耶稣的吩咐真的是使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从主的命令来生活呢？为什么是重要的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七节，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为什么耶稣在开头话，在这段的开头话，他会说你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旧约的圣经。这里的律法和先知，如果你看这个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把旧约圣是在形容旧约的圣经，他们就是这样子把旧约圣经划分成两或者三部分。比方说在这里讲到律法和先知，就是指旧约的圣经。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以为我来呢是要把旧约圣经的律法的命令呢把它废去。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的回答，这样子的回复呢？那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听耶稣讲到的人呢，都以为说耶稣来呢是要废掉律法的，是要废掉旧约圣经的吩咐。比方说对犹太人来讲，在 星期天，其实他们的星期天呢，他们的主日呢是从星期五六点一直守到星期六的六点。但是我们基督教自从耶稣复活后呢，我们就从这个犹太人信耶稣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把他们的主日呢从星期六六点傍晚守到星期天的六点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主日啊，我们就说说主日。所以犹太人呢认为在主日呢是不可以工作的，所以他们很极端。比方说在以色列，他们说开灯呢就是做工，所以不可以做工，这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automatic 到了六点呢就自动开，所以呢而且呢不可以坐那个，不可以坐这个，不可以搭巴士不可以很多很多的规条。所以比方说他们其中的一个很注重的就是在安息日，就是在主日，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天星期日呢是不可以做工的。包括如果有人病了，医生不可以医病人，包括如果病人有病人，医生不可以医病人对他们来讲这是做工。但是耶稣呢常常就是在主日呢医人，所以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使到他们领袖觉得这耶稣呢来呢是跟我们所教导的教导旧约圣经的吩咐呢很不同，一直在废掉律法。所以耶稣在开头就说，你不要以为我来呢是要把旧约圣经的吩咐把它废掉。那其实我们虽然不会这样子的认为主日不可以医病人等等呢，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做基督徒呢也是这样子认为，我们认为耶稣的命令呢是很不实际的，要么就是太过分，要求过高，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然的话呢就是轻浮随便，包括在星期天也可以做工，也可以去医人等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耶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要么就是觉得耶稣的要求不实际，不然的话呢就是觉得耶稣的要求过高或是过低，太轻浮。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当我们讲到守听从主的吩咐的时候，我们觉得力不从心，但是是这样子的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守耶稣的吩咐听从主呢的吩咐呢是很困难？因为很多时候主的吩咐呢跟我们的本性是对立的，我们因为带着罪的本性，我们倾向于罪，所以我们觉得耶稣的吩咐跟我们格格不入的是跟我们的本性是对立的。但是主怎么可能叫我们做那些不讨他喜悦的事情呢？主耶稣包括对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一个非基督徒，主耶稣怎么可能叫我们行那些违背我们的良心或者是对不起人的事情呢？是不可能的。所以主的吩咐不可能是，虽然跟我们的本性对立，他不可能是对人不好的，他一定是对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从主的吩咐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遵守主的耶稣的律法呢？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从耶稣的吩咐？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从耶稣包括那些很困难的吩咐我们都要听从呢？那因为耶稣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乃是要成全旧约圣经。圣经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字成全。成全是什么意思？那成全这个原文字在马太福音它总共用了16次，我讲的是希腊文的原文字，它总共用了16次。在这16次的里面呢，13次包括就是说差不多每一次呢，13次里面呢，它都是指耶稣的生平如何的成全应验，让先知所讲的话呢应验了。所以这里所讲的成全律法呢，就是指耶稣的生平他的所作所为呢应验了先知所讲的。有16次里面呢13次呢都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呢，耶稣说呢，我不只是不可能废掉律法，就是我的整个人生从我出世到我死的那一天，我的所作所为呢都一直在应验先知讲道先知预言所讲的。比方说童贞女怀孕应验了以赛亚这个7:14，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玛利亚童贞女，她的妈妈是童贞女，但是怀孕了，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耶稣的出世呢，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还有，如果你再看整个旧约圣经，很多的旧约圣经，亚当在罗马书亚当呢，耶稣呢被称为末世的亚当，第二个亚当，末世的亚当。还有，比方说摩西曾经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等待那个以后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先知，就是指耶稣。所以耶稣呢，其实是代摩西呢，就是代表着以后要来的耶稣。他称为他就是那个像摩西的那样子指的一个先知。还有，比如说大卫，大卫被耶稣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大卫的子孙呢，不只是说他是他的子孙，他其实他的意思说呢，大卫呢其实是预表着代表着几千年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再来约拿，约拿是个坏蛋哈，不听上帝的吩咐，上帝差遣他去跟某一族人传福音传道，但是呢他不开心，他就故意呢就往那边去跑，他不听从神的吩咐，所以上帝呢就差遣了一个大鱼把约拿吞进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这个约拿被吞进三天三夜呢，耶稣说呢就应验了他在坟墓里死后在坟墓里的三天。所以约拿呢其实是在某一方面呢，他是代表着以后要来的耶稣。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旧约的例子。那耶稣说他要成全律法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整个生命，他的讲道，他的所作所为，都一直在应验旧约圣经所讲的事件预言所发生的事情，地理历史位置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是要成全律法，耶稣不可能是要废掉律法的。成全律法，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耶稣的整个生命是要成全旧约圣经的命令。耶稣的整个生命成全了应验了圣经所讲的不同的事件。其实呢，耶稣的整个生命呢是应验了历史，引导了世界历史的走向。换句话说呢，耶稣不只是成全圣经，耶稣成全历史。所以英文这个很有趣哦，history 啊 H-I-S-T-O-R-Y 读的一点英文的人呢，就是这个 history 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故事，他的故事，耶稣的故事，神的故事，他的故事，耶稣的故事。所以耶稣成全圣经，成全历史。但是对我们来讲，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好了，这是理论。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它的应用是什么呢？它的重要性是这个的。当我们说耶稣成全圣经历史的时候呢，他的意思说呢，没有一件事情有办法跟耶稣对抗的。因为每一件事情都一直发生呢，不管好事坏事歹善恶，都一直在应验耶稣要成全的事情。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件事情在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呢是能够阻挠耶稣的，阻拦耶稣，没有。一切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明不明白呢，都一直在顺着耶稣的旨意走的。好可怕哦，竟然历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主的旨意来走，包括那些我们看到莫名其妙的事情，包括我们看到说这个一定是恶事来的，却成全了耶稣的旨意。所以没有事情能够拦阻耶稣，对我们来讲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遵行主的吩咐，没有事情能够阻挠你的，因为你是跟着耶稣的顺风车走嘛，因为你是搭上了耶稣的顺风车嘛。所以如果你听从耶稣的吩咐呢，没有一件事情是跟你对抗的。耶稣应验圣经，而圣经掌管世界历史宇宙万物。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主的吩咐好像很难扛，就要做那个很压抑啊， 很困难，要求太高了。那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有些时候呢，当你要遵守主的吩咐的时候呢，人会指指点点，说你不是这样做，不是那样做，为什么 你就是这样子的不同？为什么你主日要去敬拜我，主日呢我在家，如果你的先生或者这个妻子还没有信主呢，为什么你主日不可以留在家里陪孩子陪我？为什么你主日就是要去教会？为什么你教这样子教孩子的？为什么你的准时是这样子的？你很麻烦啊你！为什么不可以讲骗话，替公司赚点多钱？你真的是很麻烦，与众不同，眼中钉。那有些时候我们觉得顺服耶稣呢很困难，而且有些时候我们要将神居首位，把主放在第一位。把主放在第一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跟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即使对我们有利呢，我们都要放下的。好困难哦，听从耶稣的吩咐好像很压抑啊，要求很高啊。那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喘不过气来。那亲爱的神的儿女们，你不要害怕去遵守顺服主，你不要害怕。我知道听从主的吩咐走这个路呢，耶稣说是个窄路来的，因为耶稣说宽路，那个宽的路呢是引到灭亡的，那个窄的路呢是引到永生的。一定走窄路，是的，有压力的窄路，是的。但是其实我们人不喜欢压力哈，但是我们成熟的人我们都明白，工作生活有点压力有时候是好的。孩子你不要怕给孩子压力的，不要太过分，但是有些有孩子面对压力是好的啊。不要害怕去顺服耶稣，绝对不会，你不会损失的，你的损失绝对不是真损失的。勇敢的不要害怕，听从主。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成全律法，到底成全到什么地步？以致我们知道说，我们跟从耶稣的人，我们用心的去成全律法，耶稣没有东西可以拦阻耶稣，也没有东西可以拦阻我们。到底有耶稣成全律法是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用天地来做比较，天地能够废去吗？你能够废去太阳吗？你能够把海挪掉拿掉吗？你能够把天上的星星把它摘下来吗？把它毁了吗？不能，对不对？不要说什么，就连呢这个大厦呢，你都动也不能够动它，更何况是高山、宇宙万物的星宿等等，对不对？所以天地是不可以废去的。当然你说，哎呀，那么以后牧师那个是一个话题。我说，我们从伦理来看呢，天地是废去不了的。但是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假设说，假设说你真的是能够把天地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假设说你真的是做得到，你能够把天地废去，假设了你有那个能力把天地废去，有任何的有一个东西能够把天地废去，假设了，即使你有那个废去天地的能力，他说呢，律法中的一点一划呢，你废不去的。律法你废不掉的，你即使你有一股大很大很大无限的力量，差不多无限力量能够把天地废去，这个力量呢也废不掉律法的一点一划。那律法的一点一划是指什么呢？这是希伯来字，这是念 Ketuv， 它是从右边念到左边去，这个希伯来字是右念到左哈。所以呢，它是又念到左，所以 key 错法 key top 呢？我只是从我随便从那个创世纪那个一章那边摘出来哈。这 key 呢就是就是的意思 ，top 呢就是好。创世一章上帝创造天地，对不对？创造完后呢，他说说这是好的，上帝看为好，对啊，就是这个词汇了啊，就是看为好啊。所以不要但是什么意思你不用管。我只要让你看一些希伯来文字。那在这个 Ketuv 呢，神这叫一点，那一点呢就是这个 希伯来文字。希伯来文字呢，总共有22个字母。这个字呢 ，yod 呢 ，yod 呢，它念 yod 呢，是最小的字母，这很小，一点而已哈，是一点啊，真的是一点。好，那么一画又是什么呢？对不起，一画是什么呢？一画是什么呢？这个字母是念 kaf k 了哈 ，kaf 啊 k 啊。那另一个字母呢是 beth 啊 ，beth 呢就是 b 了哈 ，b for boy 的 b 哈。所以呢，这个 kaf 就是 k 呢，跟这个 beth 这个 b 呢相似吗？很相似哈，这是差别是什么？好，你一点你不要管，一点是用来拼字啊，是 vowel 的啊，你不要管那个一点啊。那个其实那个不同就是这里了，就是对不对？那个下面的一点啦，还有一横啦，一个直线，这些你不要管它，它是它是拼音来的哈，在原文字是没有的啊，所以它只是差别这个，对不对？这那个 b 呢，这里呢，那个凸出来的那个一横字呢，那这个叫做一画。如果你把那个一画把它拿掉呢，这个 B 呢跟这个 K 呢就一样的东西了，你看到吗？所以把一个小小小点呢把它拿去呢，哎，就变成就乱了哈，错了哈。所以一点，所以今天我不需要跟你讲教你希伯来文，我就是跟你讲呢，一点是希伯来文字的最小的字母，一画呢就是那一点点啊，凸出来那一点点。那他说呢，即使你有那个能力去废去天地，连旧约圣经的最小的那一部分一点话呢，你也没有能力去废去的，也必定成全。那谁来成全？耶稣来成全。所以旧约圣经是稳如高山，比山窄还要稳，你动不了他的，你打不过他的，你打不过他的，你要阻挠，你要阻挠他呢，你阻挠他不到的。人的力量再大呢，也无法阻挠拦阻神的律法应验成就，神的话应验说一定发生，必定发生，这样子发生一定是这样子发生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人，你不会去跟神的话对抗，因为打不过他，你打不过他，是以卵击石，你打不过他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会成全，所以耶稣成全律法，所以你听从耶稣，耶稣成全律法的力量就这么大，所以你跟耶稣走呢，不，你一定赢的。耶稣成全律法的力量好像什么呢？飞机好奇妙哈，飞机的速度有多快呢？它一分钟可以跑14公里，14公里啊，一分钟啊，据说一个钟头呢跑大概800公里，我们车哈一个钟头呢跑，在快速公路最快的那个速度就是跑90啊，你最多给你跑120啦，不要重罚款啊，120啦，但是呢飞机能够跑一个钟头呢800公里，哇，好快哈。假设说你坐在飞机里面，那个力量有多大呢？假设你坐在飞机里面，你说那个飞机在往北走，说我不想往北走，我要往南走，所以你很不开心，你就到那个在飞机里面，你就到那个飞机的后面，你就推，拼命的推，要推向南，你推不到它，对不对？你根本就不可以往方向。说我不开心，我就跳，我在飞机跳跳跳，把它跳下来，你也拦阻不了，阻挠不了这个飞机，对不对？你不只是不能够拦阻飞机啊，如果你在跳啊。那个里面的服务人员就把你用绳子把它绑起来，然后过后呢就把你控上法庭。但是如果你听话，你在飞机里面听话的话呢，哎，你好处很多，你能够坐下来 coffee or tea， 你可以喝咖啡，给你午餐吃。那么如果呢你也可能呢刚好呢你可以看叶问五啊，叶问五啊，现在就叶问四啊，看叶问那五，多好，享受人生啊，因为你听话嘛。弟兄姐妹，耶稣成全律法的力量就是这么大，它比飞机的力量还要大。 你打不过耶稣的。因此，如果你不遵循耶稣的吩咐，耶稣的律法，你一定受苦的，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你的日子，你的生命一定是失败的日子，你打不过耶稣的。但是你没有必要去与耶稣对抗，但是如果你遵循的话，你会开心的度日子，你的人生会成功。因此呢，遵守耶稣的吩咐不是个重担来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把耶稣的吩咐讲成好像很苦啊，你懂吗？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好苦啊，好苦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侍奉主，我们跟从主，怎么可能是好像要你的命呢？是了，是的，跟从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是的，我懂，跟从耶稣是要听从很多的吩咐，很多东西不可以做，很多东西是要舍己的。所以门徒，基督徒，你懂有个标志吗？你懂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吗？基督的标志不是喜乐，虽然我们有喜乐，基督的标志不是爱，虽然我们有爱。你懂耶稣说基督的门徒，做门徒的，做基督徒有什么标志吗？基督徒一个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标志是舍己的标志，是舍己的标志。当我们人生一定要很多选择的，选择神，选择世界，选择自己，选择主，一定很多种选择的。基督徒所以叫做基督徒，所以叫做门徒，一定有个标志的，在选择神跟世界，我们一定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的，就叫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舍己的标志，其实呢，耶稣说呢，你不配做基督徒，你不配来跟从我，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空中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呢，没有枕头的地方的。所以，但是，是的，我遵守主的吩咐呢，是要付出代价，是有压力的。是的，你说的对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才怪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说你的信仰是一定是假信仰的，因为真信仰一定是舍己的信仰的。但是它不是个重担来的，弟兄姐妹。因为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跟从耶稣会得安息呢？跟从耶稣，听从主的吩咐得安息呢？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你扛得起的，你越扛越喜乐的，越跟越喜乐的，不是越跟很苦很苦很苦。弟兄姐，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流泪啊，牧师也会流泪，但是我们基督的日子不是个重担的一个人生，是个有轻省的重担来的。跟从主，遵行主，我们有喜乐，我们一定成功的。有压力，但是这个压力你扛得起的，是好的压力的。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子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耶稣要成全律法，因此我们要遵守律法。耶稣成全律法，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他。我们成全主的吩咐，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你，你一定成功的。但是相反的，如果你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一条，你废掉，你说我不喜欢耶稣 的吩咐，很麻烦，我不要遵行，我要过我自己生活，我不要背十字架，我不要面对压力。但是如果你不喜欢，你不要遵行啊，主的吩咐，又教训别人不遵行，怎么教训别人呢？你说我又没有做老师，但是弟兄姐妹，你懂吗？你虽然没有做老师，但是如果因着你的坏榜样，因着你的坏榜样，别人被影响了，哎，别人说，哎，原来信耶稣啊，这个你看这个老信徒也是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子做。因着你的坏榜样，别人被绊倒了。其实你在教训人，你懂主怎么看你吗？主说呢，你在天国呢是称为最小的，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上帝虽然爱你，但是对他来讲呢， 你不是个重要人物，你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天国，上帝爱你，肯定的，上帝的爱呢是无条件的，是的，但是在他的眼中呢，你无法对他的天国有什么大贡献，你是最小的，在他眼中你不是个重要人物。很可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永生，是神的生命，这么宝贵，这么有力，你却过着那种平庸的生活，因着这个东西不敢侍奉神，因着那个东西不敢跟从神，怕这个怕那个。那么我说，你在浪费你的生命，不是吗？我知道我讲这句话很多压力哈，但是弟兄姐妹，主的吩咐的重担呢，不是重担来的，它是个重担，它是你扛起越扛越开心的。你不要害怕扛主的重担。所以呢，你要小心，你虽然没有教课，但是如果借着他的榜样影响别人，你这是在教别人呢做不好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只是要向非基督徒做见证，我们基督徒也要向主内的基督徒做见证的。但愿你的生命，初信的人，软弱的基督徒看到你生命，哎，我也要学习这个基督徒的榜样。所以你不要教训别人坏的东西，在神的眼里你得不到神的奖赏的。所以做老师，做父母，老信徒，不要做老油条，做家里一家之主的丈夫，做长辈的，我们要很谨慎我们的行为，不要教导人废掉律法。相反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大的。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你不只是自己遵行，你教导别人遵行，哎，你神的儿女不可以这样做，你要那样子做，你提醒人，你鼓励人去遵行神的律法。那么你在天国呢，上帝要看你为大，上帝要看你在天国呢为是个大人物。什么叫做大人物呢？大人物呢是最重要的人，好像呢在班上你做班长，所以有些同学看到老师们啊，这个东西啊，你把我，你去我的桌上呢，把那些书把它搬过来啊，我要你去点名啊，我现在要出去啊，请你照顾班上的一些的纪律。哇，每个人都很看到这个小学生呢，小朋友呢被老师这样子重用呢，我说哇，他一定是上帝啊，这个老师很喜欢他哈。这叫大人物，上帝看重他，上帝看重你。什么叫做大人物呢？什么叫做大人物呢？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常常跟老板喝茶，在三点喝茶的时候呢，哎，这个人一定老板一定找他一起喝茶的，你叫什么？我这个人是大人物啊，老板看重他，这个人你不要得罪他，大人物来的。在神的国里，因为你遵行，你教训人去遵行，在神的眼里呢是个重要人物，一号人物。但愿你也是这样子，但愿生命树的基督教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这样子。你能够这样做这样子的大人物吗？一号人物可以，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有那个资格，但是一定要付代价的，一定要遵行神的命令的，付代价去遵行神的命令，一定是这样子的。跟从神的人，要为神做大事的人，绝对不可能是怕这个怕那个，这个压力不可能就是那个压力，我不喜欢不喜欢那个，绝对不是这种人的，你成不了气候的。那今天你几岁了？你几岁了？40岁、30岁、50岁、80岁，你认为你还有多少日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人生一晃就是白发苍苍，一脚踏入那个棺木了，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如果你要为神做大事，在神的眼里上帝要重用你，看为是大人物，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你说神的诫命，代价我一定付，我一定跟。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上帝在天国你要被称为大，你必须遵守神的吩咐，你必须遵守神的耶稣的律法，但是怎么遵行以致你能够在上面前看到是个大人物， 看为是个义人，是个一号人物，是个义人。天国，在天国里面的人都有一个特征叫做义，天国的人一定有一个特征叫做义，叫做圣洁光明，他是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叫做义。那么我们在怎么得到、在天国能够进天国呢？如果你要进天国，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叫做义，你的整个生命必须有义的生活的义。那么我们得到在神的眼里呢，看为是个义人呢，我们是因信耶稣，耶稣把我们罪洗干净，耶稣看你为义人。是的，我们是因信称义，没有错。这是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行为称义。哎，这个异端呢、啊？不是异端来的，这是马太福一直在教导因行为称义的。异端呢、啊？不是异端、啊。罗马书教导因信称义，马太福音教导因行为称义。这怎么可能呢？什么意思呢？是的，我们信耶稣，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看为是义人，对的。我们的罪完全被洗干净了，完全靠耶稣进天堂，感谢赞美主。但是呢，因律法称义，因遵行律法，上帝看为你是义人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说，你如果你是真信，你一定会遵行律法的。如果你是信耶稣，教会也不去，圣经也不读，祷告也不祷告，那脏话照样骂，妓照样嫖，博照样读，乱七八糟，跟一个非基督徒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你懂吗？不要说牧师，不要说基督徒，非基督徒看到你这种的基督徒，他会问你，哎，你去教会啊？你是冒牌了、哦、你是开玩笑了、哦、真的吗你？不要去啦。对的，就连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也不相信你，不要说牧师、啊、不要说基督徒，连不信耶稣的朋友，你的朋友说你一定是冒牌的、哦、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明白吗？不难，这个道理不难接受的，因行为称义 不难明白的，因为连非基督徒也会这样子认为的。如果你真信，你说你上帝已经称为你为义人了，你一定会遵行律法的。所以马太福音教导因行为称，如果你真信，拿出你的行为来，因为没有行为，你的信息是假的，是死的，你是下地的人，一定是下地的人了，因为你没有行为。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因行为称义呢？如何怎么样才因行律法称义呢？到底要行多少的律法上帝才看为你是个义人呢？到底要行多少的律法，到什么程度以致上帝看为你是义人呢？他说呢，你的义必须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呢就是你可以说呢就是旧约律法的学者 scholars， 这学术专门研究的人的。法利赛人呢，他是跟从、犹太教的，很认真跟从犹太教的一群人。所以呢，法利赛人呢也有文士，他法利赛人呢你可以说呢是一个标志，是一个一个组别，里面呢有普通人啊、有代持侍奉的人，也有专门研究圣经的文士啊。OK， 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简单讲呢就是宗教领袖。就说如果你要进天国，你的义必须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还要高还要好。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人他们守律法呢，他们守得很紧的，到那个程度，比方说在主日不可以开灯，他们怎么办、哦、不可以开灯，开灯就是做工啊，怎么办？他们就 automatic， 时间到了有自动开灯，你看这么的严谨，你怎么可能比他们守律法守得还严谨呢？所以呢，你的耶稣说你守要进天堂，你的义必须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比他们守律旧律法守的还要紧，怎么可能呢？那怎么办？我们是下地狱了， 这是我们感谢主，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当他说你的义必须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道理很简单，怎么守律法才能够进天国呢？才能表明说你真的是信耶稣的人呢？才是要表明说你真的是有生命、有永生、有新生命的人呢？他说守律法来得神的赞扬的手法是怎样呢？很简单，一个字，心。怎么守律法来进天国？很简单，一个心，一个字，心字。换句话说，上帝耶稣要你遵行，他 不要求完美，他要求从心中，从心真心去遵行，用心来遵行。比方说，就是下一堂我们会看的，不是今天，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的话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可以进天国了。他说没有，如果你要进天国，不只是不可以杀人，连恨人都不可，你要爱人。你看从心中，这个道理 很容易明白、哦、杀人只是外表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不杀人呢，连恨人也不会，你不只是不会恨人，你会爱人。这个叫做遵守耶稣的律法。可能你会很生气，你可能会说、我刚才恨他，那么你就认罪了。耶稣不会说、你刚才恨人下地狱，不会，你犯罪你认罪了，悔改，耶稣赦免你，下次不要，下次再尝试，再从心中真心爱人。所以耶稣要求的不是完美的遵行，是用真心来遵行这种人。所以有些时候呢，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信什么不应该信什么，其实很多东西呢，我们口不用讲太多的。如果你是从心中爱主，你是真心爱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用逼的，讲就通了，讲就明白了，讲哎，这个东西要这样子做，明白了，不用牧师呢去，你今天有没有做，你今天有没有做，你没有做这个，你没有做那个，不用了。如果你是真心爱主的人，讲一句就够了，就明白了，讲太多撕破脸皮也没有意思。如果你是真心爱主，讲一句你就明白了，你就听了。在这里我要向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讲话，我们说要听从耶稣的律法，那么听从耶稣最重要的吩咐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今天你说要听从耶稣律法，最重要的律法你要听从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字，你要信他。因为当你信他，当你信他，你要得到生命的粮，你永不再饿，你永不再渴。这里所讲的饿不是肚子的饿，渴不是指喉咙上的渴，这里的饿和渴是指心灵上的那种饥饿的饥渴的空虚的无奈的不开心的乱的烦躁的苦毒，叫做饿，叫做渴。但是当一个人真心来信耶稣，耶稣满足你，你的心中，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不再渴也不再饿，你会得到十足的满足，耶稣能够满足你。今天为什么你会渴，你会饿，你会空虚，你会无奈，你会觉得不空虚，你会觉得不平安？因为你犯了罪。当人有罪，上帝讨厌罪，生命的主宰，掌管生命，能够赐生命的那一位，唯独能够赐生命的那一位的主耶稣离开了你。所以这是为你的里面呢，很多的不开心，空虚，虚空空虚，你觉得很不开心，很无奈，很不平安，说我做这个也不是，做那个也不是，就是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的里面是死的，没有生命，因为生命的救主离开了你。这是为什么你一定要信耶稣？因为当你信耶稣，耶稣赦免你的罪，洗脱你的罪名，耶稣就愿意把永生丰盛的生命给你。来信耶稣，你就永远不渴，永不再饿。复习一下，耶稣的命令的律法常与我们的本性对抗，因为我的本性是犯罪的，我们不喜欢听耶稣的命令，是对立的。 不要，我不要，很多压力，很多压力，我不喜欢。但是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律法，耶稣律法。为什么？因为耶稣成全律法，成全历史，成全圣经。如果你与耶稣对抗，你与整个历史的走向的力量对抗，你打不过圣经，你打不过历史的，你打不过耶稣的，你一定很烦恼的，你会失败的。而且、其实呢，你也不用去与耶稣对抗，其实呢，你也不用与耶稣对抗。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听从耶稣，你不只是不会烦恼，耶稣在耶稣神的眼里呢，因为你听从耶稣的吩咐，你真正的满足律法的要求，你爱主，上帝会赐你大奖赏，上帝会自己会满足你。所以你不用与耶稣对抗，你听从耶稣，你顺服耶稣。是的，压力，面对那个压力，上帝会给你力量的。是的，重担，上帝会给你力量去扛重担，是越扛越轻省的。那么你当如何遵行耶稣的律法，以致你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呢？耶稣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神，真心爱主，不要跟神玩小游戏。那当你真心爱主的时候，主一定纪念，主一定奖赏，你的人生一定是很光彩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不只是把你的话语给我们，谢谢你，因为耶稣成就神的话，成就律法，当我们顺服主，我们必须必定在人生，即使是在面对许多的阻力，我们会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不只是会得胜，主你答应我们，我们听从你的诫命，遵守你的诫命，你一定会给我们大奖赏，在天国你会看我们是个伟大的人。帮助我们凭信心背十字架跟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